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美国联邦法官艾琳坎隆驳回咗前总统川普喺海湖庄园非法囤积数百份国家安全文件一案，理由系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嘅任命不当，而国会亦都冇明确投票资助佢嘅调查。該案通常被認為是通過16個月內對川普提出的4項前所未有的刑事起訴中最有力的一項。坎隆在長達93頁的意見書中反問道，美國法典中是否有一項法規授權任命特別檢察官史密斯進行這一項起訴？在仔細研究了這個開拓性的問題之後，答案是否定。坎隆說，儘管特別檢察官聲稱情況並非如此，但美國沒有任何法律賦予司法部長梅利克·加蘭特廣泛的法律權力來到任命一位具有特別檢察官史密斯所擁有的那一種檢察權的聯邦官員。而這一項有利於川普的裁決可能亦都令到川普陣營感到意外，因為其他法官駁回了川普律師在機密文件案中提出的疑點，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的同一論點。30年來，美國一些備受矚目和爭議的案件，尤其是涉及知名政治人物不法行為的白領指控，都未經國會批准就任命了特別檢察官。不過，司法部很可能對坎隆的裁決提出上訴，該案最終可能會提交美國最高法院審理。在上個月的另一項裁決中，最高法院授予川普和未來的美國總統免於因官方行為而受到起訴的豁免權。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在一份認同意見中表示，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和其辦公室的資金來源可能已經足夠應受司法審議的程度。星期一，鮑威爾和華盛頓特區經濟俱樂部主席大衛·魯賓斯坦進行了一次對談，他表示，實際上在第二季度，我們確實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了更多進展，我們有三個更好的通脹讀數，如果將他們平均起來，將會相當不錯。鮑威爾重申，勞動力市場目前處於更好的平衡狀態，如果勞動力市場意外疲軟，亦都將成為調整利率的理由。不過，鮑威爾拒絕就降息的時間表做出預測，但他解釋為何美聯儲不會等到通脹降到 2% 的時候才開始降息。他強調，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具有滯後性，如果美聯儲一直等到通脹下降到 2%， 這樣可能已經等得太久，因為目前正是採取的緊縮政策或者說緊縮程度仍然在這裡產生影響，可能會將通脹壓低到 2% 以下。他還表示，最近我們已經得到了一些這樣的數據，更好的通脹數據會令到決策者更有信心認為通脹將回到 2% 的水平。根據6月11日和12日舉行的美聯儲議息會議的記錄，與會者認為還需要看到更多有利數據才能夠令他們更有信心地相信通脹率正是可持續地向 2% 邁進，在這個之前下調利率是不適合。鮑威爾說，我們一直在這裡等待這一刻的到來，我想說的是，我們在第一季度沒有獲得任何額外的信心，但第二季度的三個讀數，包括上個星期的讀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心。下一次美聯儲的議息會議將在7月30日到31日舉行，市場預計這一次會議將宣布維持基準利率不變，而美聯儲可能會在9月開始降息，今年可能會降息兩次甚至更多。 星期一在获得足够多的代表选票赢得提名之后，前总统川普在连续第三次领导共和党参选。川普曾经在2016年赢得了大选，在2020年失去了总统宝座，在2024年再次成为共和党竞争白宫控制权的旗手，预计将和他的老对手拜登再次对决。几个月来，川普一直是预定的候选人，但星期一下午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才正式确定了他的候选人身份。川普的儿子艾利克·川普宣布，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帮助了他达到了必要的门槛。当日在礼堂内，随着各州纷纷投票支持川普的第二任期，手举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的代表们亦都欢呼雀跃。川普的竞选团队设计了今个礼拜开幕的共和党大会，旨在传达更温和、更乐观的信息，重点吸引温和的选民和有色人种的关注和支持。星期一，就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日会议召开前的几个小时，川普联邦机密文件案主审法官因该案特别检察官的任命问题而驳回起诉，这个是川普取得的又一次重大法律胜利。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呼吁驳回他的其他法律案件，他写到，在星期六发生的可怕事件之后，我们在团结国家方面取得了进展，驳回佛罗里达州的非法起诉应该只是第一步，随后将驳回所有政治迫害。川普还列举了几个案例，上个礼拜六傍晚，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未遂暗杀，而更多支持他的呼声亦都随之涌现。在袭击发生之后不够48小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川普为2024年总统提名人。川普星期一在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经过长时间思考并考虑到很多其他人的卓越才能，决定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是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川普指出，曼斯在科技和金融领域拥有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现在竞选期间，曼斯将重点关注他为之奋斗的民众，即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和其他地区的美国工人和农民，他将竭力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年39岁的曼斯在2016年出版他的回忆录《绝望者之歌》，描述他在俄亥俄州的工人阶级城镇麦德城成长经历，著作推出受到全国关注和正面回响。他书中描述的城镇成为美国铁锈带工业衰退的象征，亦是了解川普现象的必读本。幼年家境贫穷的曼斯高中毕业就投入军旅，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退役返乡就读当地的大学，再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加入创投界。曼斯成功翻身的故事激励了不少美国年轻世代。曼斯曾经是川普的批评者之一，2016年曾经说绝对不支持川普，后来开始转变看法，并对自己在之前的批评表示歉意。2021年在川普支持下，曼斯开始竞选参议员，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成功当选。曼斯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他亦都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将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中对决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及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美国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六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遭刺杀未遂，拜登宣布他将呼吁对特勤局对这一次集会的处理进行独立审查。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亦都表达了同样的呼吁。马约卡斯表示，这个是安保方面的一次失败，绝对不能够允许再次发生。马约卡斯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总统指示我同特勤局合作保护小罗伯·金乃迪。70岁的小罗伯·金乃迪担任环保律师，是美国著名政治世家的后裔。虽然他在11月总统大选胜出的机会渺茫，但他的候选资格可能会影响关键摇摆州的激烈选情。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小罗伯·金乃迪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感谢拜登总统对我提供特勤局的保护。川普在社群媒体上贴文说，鉴于当今世界正是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小罗伯·金乃迪必须立即接受特勤局的保护。考虑到金乃迪家族的历史，这个显然是正确的做法。小罗伯·金乃迪的父亲和伯父都在1960年代遭枪击身亡，他的父亲罗伯·金乃迪曾经竞选总统，伯父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金乃迪。川普13号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郡竞选活动舞台上开讲，20岁白人男性枪手 Thomas Murphy Cox 持长枪在不远建筑物的屋顶就位趴低瞄准，连续约700发子弹两轮射出之后，造成川普受伤，支持者一死两伤， Cox 被击毙。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星期日表示，议员们将要求获得让袭击者有机可乘的安全安排的讯息。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将展开调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星期一亦都紧急要求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安排听证会。